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。本来啊，按照逻辑，今天呢，应该跟大家分享李白的《鹦鹉洲》，因为咱们上一期已经说过了，《鹦鹉洲》呢，就是崔颢《黄鹤楼》的仿写，但是又仿写的特别好，所以我本来是想一气呵成的讲完，让大家看看怎么才算崇拜，怎么才叫高级模仿秀。过去我们不是经常听老师说，天下文章一大抄，看你会抄不会抄吗？这个鹦鹉洲啊，就是最好的范本。可是呢，今天早上起来啊，抬头一看日历，居然已经是雨水了。我的主意一下子就改了。无论如何，咱们还是先应应节气吧。毕竟生活里不仅有逻辑，更要有感情。毕竟咱们这24节气啊，去年刚刚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而且呢，这24节气本身就那么美，那么天人合一，那么富有诗意。就拿雨水来说吧，咱们都知道一年啊，四季24节气又分为72候，每个节气分三候。那雨水的三候是什么呀？一后塔鲫鱼，二后后雁北，三后万物猛动。想想看呐，水獭把肥美的河鱼拖上河岸，鸿雁北飞，在蓝蓝的天空写下一个人字，草木萌动，大地即将从干枯的褐色变为一片葱茏啊，这是多么动人的景象啊。而所有这些改变呢，都是拜淅淅沥沥的春雨所赐，沾衣欲湿，润物无声啊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有诗意的吗？所以呢，咱们今天就借雨水这个节气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杜甫的春夜喜雨。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野径云俱黑，江船火独明。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。大家都知道啊，杜甫是一个真正的儒者，这个人呢，责任心重，忧患意识强，感时伤势嘛，所以作品的基调往往比较沉重。但是呢，这首《春夜喜雨》可不一样，他一开始就透着一股高兴劲儿。你看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这雨和雨啊，可不一样。冬天下的那叫冻雨，冷雨敲窗，落地成冰啊。秋天下的呢，那是秋林，银雨霏霏，连月不开呀。夏天下的是暴雨，一泻如注，翻江倒海，都没有那么好，甚至可能给人们带来灾难。但是春雨不一样啊，春雨是用来点醒春天的呀。它带来的是属于春天的滋润，春天的绿色，还有春天的生气勃勃呀。所以大家都喜欢春雨，也期盼春雨。可是春雨贵如油啊，春雨不一定就能当春下来。可是这场春雨呢，仿佛就在回应着人们的期盼，如期而至。所以才会有这一句，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。不早不晚，恰恰就在该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，真是一场善解人意的好雨啊。那么这场如期而至的春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它是伴随着春天的和风，在静静的夜里飘然而至的，它滋润着天地万物，但是呢，又无声无息。 大家看一看，这简直不是在讲春雨，简直是在讲君子啊。为什么是在讲君子啊？你看他潜入夜，细无声，这个品质不得了。你想想看，这么受欢迎的春雨，如果着意表现自己的话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在白天大张旗鼓的到来啊，来迎接一切的鲜花和掌声啊。可是呢，如果他要是那样外露的、夸张的表达着自己，那就不是中国人喜欢的人格了。我们中国人喜欢什么呀？咱们中国人是喜欢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啊，散发着内敛的光芒。这场春雨也是如此啊。你看它滋润万物，犹如君子德泽万民，但是呢，它又无声无息，犹如君子不言而化天下，无为而治天下。咱们都知道唐代的大诗人呢，是各有各的性情，比方说李白，那就是飘飘欲仙，杜甫呢，则是循循儒者，只有循循儒者才能写得出这样具有儒家君子人格的春雨啊。那这还不够呢，春雨的好处到这儿还没写完呢。这场让人欣喜的春雨啊，不仅下的是时候，下的柔和，他还下得充足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野径云俱喝，江船火独明啊。大家想想，这么是时候的雨，如果只是淅淅沥沥的下一小会儿就结束了，那多遗憾呐！大地的干渴没有解除啊，万物的生长也不会那么蓬勃呀。可是这场雨不同，它下的是后劲儿十足啊。为什么呢？你出门看看就知道了。如果在平时月明星稀啊，田野固然是黑漆漆的，但是田野上的小路会发光，江面也会反光，都会显得比较明亮。可是今天是一个下雨的夜晚呢，因为云层厚，所以没有月光，所以呢，天是黑沉沉的，小路是黑沉沉的，江面也是黑沉沉的，天地呀，都笼罩在绵密的春雨之中了。只有江边小渔船一点渔火透出微微的黄光来，这一点渔火呀，一下子就把整个色调都给调亮了，把诗人的心也给点亮了，其实也把咱们读诗人的心给点亮了。那看着云头这么厚，雨势这么好，诗人终于放心了，要回屋睡觉了。可是呢，就算躺在床上，他还在想着这场春雨，还在回味这场春雨呢，越想越高兴啊，不禁就要开始想象明天早晨的情景了。明天早晨云收雨停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啊。这样的好雨下上一夜，一定能催开春花吧。等到明天早晨推门一看，一朵朵春花带雨呀，红艳艳，湿漉漉，沉甸甸，这样的生命啊，该是何等饱满，何等蓬勃呀。锦官城里一定会成为花的世界，春的海洋了吧。所以你看，一首诗就从一场春雨开始，然后结束在一片春花，一座春城之中啊，真是既柔和细腻，又气象万千呐。那大家可别小看最后这锦官城三个字。锦官城是什么呀？锦官城是成都的别名啊。成都嘛，四川盆地啊，一向以织锦著称。三国时候蜀汉在这儿设置锦官，管理蜀锦生产，所以锦城或者锦官城又成了成都的雅号了。李白写蜀道难不是也写锦城虽云乐，不如早还家吗？所以花重锦官城啊，其实说白了就是花重成都城。 点出了这场春夜喜雨的发生地点了。但是大家一定要明白，杜甫在这里用锦官城三个字啊，绝对不仅仅是点出地点这么简单，也不是为了音韵更协调更铿锵。为什么非要用锦官城，不能用成都城呢？因为锦本身就是一种最美最柔和也最华贵的丝织品呐、啊。而说花重锦官城，那就好像是鲜花着锦一般呢、啊、那是何等的富贵风流啊。所谓春夜喜雨啊，到这儿春也罢夜也罢喜也罢都写出来了，那真是喜上眉梢喜上心头喜不自胜啊。最后呢，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属于诗人特有的敏感吧。你看同样是春雨啊，北方的春雨怎么写呀、啊、北方的春雨那是天街小雨润如酥啊，让人一下子就感觉到了北国的辽阔和干燥。那江南怎么写呢？江南那就是沾衣欲湿杏花雨啊，有着江南特有的灵秀和轻柔。四川盆地怎么写呀？四川盆地那就是晓看红湿处，花重锦官城，显得那么富足又那么厚实。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春雨，其实就像在咱们老百姓看来，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味道一样。北方呢，那是羊肉大葱的饺子，江南呢是荠菜小馄饨，而四川盆地呢，则是一盆热辣辣的火锅啊。好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有怎样的风光和风情，今天都让我们一起来期盼一场春雨吧。